我们今天的读经是从马太福音第五章38到48节。神的话如此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鄙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神的话。我们现在请姚南弟兄来分享神的话。
刚刚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呢，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的一段教训，或许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们当中有谁可以说我在生活中就是按照这样的教训来做的，并且是无怨无悔？我们很难相信在生活当中有人能够持续的这样做。主耶稣提到的这些例子，被打、被抢、被逼迫、被骗，几乎没有一样是普通人可以轻易忍受的。这段经文可以说是主耶稣在所有的教训当中被讨论的最多的经文之一。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高尚的境界，是圣人一般的行为模式，在生活中很难做到。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以德报怨，就是用来称赞具有这样高尚品德的人。看起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似乎是很提倡这样的品德，但是说句实话，中国传统的道家和儒家的思想当中其实并不提倡以德报怨。以德报怨呢，最早出现在老子的《道德经》里面，他说何大怨必有余怨，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他的意思就是说，用和解的方式来解决一个深重的积怨，必定还会留下很多怨恨在里面。那么以良好的品行来回应别人对你的怨恨，怎么能算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法呢？显然道家并不认同以德报怨。至于儒家呢，孔子在《论语》里面把他的这种观点说得更加的清楚。我们看，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有人问孔子，你怎么看以德报怨这种做法？孔子就反问他，他说你以德来报怨，那么你用什么来报德？换句话说，就是你用良善来回报别人对你的怨恨，那么你用什么来报答别人对你的良善？所以他的结论就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意思就是说，以你的正直公义来回报别人对你的怨恨，以你的良善来回报别人对你的良善。的确，主耶稣的这段教导给从古至今所有的基督徒 都带来一个很大的难题，甚至让有些基督徒觉得非常的尴尬。不信的人会以此来嘲笑基督徒，以为这是匪夷所思的事情。耶稣呢，竟然教导他的门徒如此的软弱，如此的窝囊。理解和接受主耶稣的这段教导，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主耶稣要改变的是我们的思想，而不是行为本身。主耶稣的这段教导呢，明显是有针对性的，他在挑战某一种说法。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这里的有话说，可不是街上传的小道消息，或者是流言蜚语，因为这话呢，是出自神透过摩西对以色列人所颁布的律法。他在圣经里面一共出现过三次，我是说在旧约里面。我们看是出埃及记21章，他说，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再就是利未记，他说，人若使临死的身体有残疾，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么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也要照样向他行。还有就是生命记19章，他说，你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主耶稣的话看起来好像是在和律法唱反调，这可能吗？这当然不可能，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事实上，上面这一段经文呢，一直被许多人误解。表面上看，律法似乎在鼓励冤冤相报，哪怕是这种报复是残忍的。这其实和当时以色列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明程度是有关系的。况且，报复是所有动物的本能，你就是欺负一只小鸟，它都可能报复你，更何况是人呢？或许我们都记得，在创世纪的记载当中，当雅各带着全家从巴旦亚兰的舅舅拉班那里回到迦南，在事件的城中，他的女儿底拿被事件玷污，雅各的儿子们是怎样报复的？他们透过欺骗，让事件城中所有的男人都行了割礼，然后在他们极其痛苦软弱的时候，把他们都杀了，一个都没有留。这就是人本能的报复，没有约束，也没有节制。摩西的律法客观上制约了这些本能的无限度的报复，他所强调的就是对等相报的原则，这原则是基于公平和公义，它是用于审判的，不是用于个人的报复。而且呢，这条律法并不是一定要实物的对等，它是着眼于公义上的平衡。出埃及记的21章就给了两个挺好的例子，我们看21章26节27节，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者婢女的一只眼，就要因他的眼 放他去得自由。若打掉了他奴仆或婢女的一个牙，要因着他的牙放他去得以自由。主耶稣挑战的不是律法，他挑战的是有人将这条律法作为报复合法性和正当性的理由，而这恰恰是背离了律法的初衷。主耶稣借着这一条律法要教导我们的是怎样正确的理解律法，进而透过律法来认识那位超越律法的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所有的江河大川最终都会流向大海，同样所有的律法规条最终都会汇为一处，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罗马书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教训都是指向耶稣的，都会把人引向耶稣。律法呢，是神为人设计的，他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恩怨时当然是公义的，对等的回报正符合这种公义。但是相较于神全然的公义，这个公义其实并不完全。所以主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这种成全就是要从天国的视野来看待人间的恩怨。我们知道在神的公义面前，所有的人都无法逃脱审判，然而神怜悯罪人，他非但没有用他的公义来审判我们，反而以他的爱来呼唤我们悔改转离罪行。为了使他的公义得到满足，神竟差他的独生子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受刑罚。这就是来自天国的爱。作为天国的子民，耶稣的门徒当然需要明白和接受神的心意。为了让门徒们更加明白他要表达的意思，主耶稣举了四个不可思议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在以色列的文化当中，右面代表着人的尊贵和权柄，不会有人愿意在右脸被打之后还把左脸转过去由他打，这种羞辱是难以忍受的。第二个例子，他说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律法中规定，穷人即便是把外衣当给了别人，那人到了晚上也要还给他，因为那外衣可能就是他睡觉的被子。一个人礼衣可以不穿，但是外衣却不能不要。谁能忍受在没有礼衣的情况下舍弃自己的外衣呢？第三个例子，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根据罗马的法律，在犹太地区的罗马士兵有权征召路上的行人，替他背东西，并且陪他走一里路，不需要付报酬。这是对犹太人明显的欺压，被逼走一里路已经非常委屈了，谁还愿意主动再加一礼呢？第四个例子，有人求你就给他，有人向你借贷不可推辞。无论一个人的家底有多厚， 这样做的结果一定是倾家荡产，一贫如洗。在这里主耶稣并没有提及任何的前提和理由，比如打你的人是不是很生你的气，抢你衣服的人是不是他真的比你更需要，显然这不合乎常理。可见耶稣讲这个例子的目的并不是给他的门徒设定行为规范让他们照着模仿，他是在启示他自己。一个愿意为着天父的爱而舍弃一切的人，如果有一件事情可以让一个人放弃所有的权利，忍受所有的屈辱，承受所有的痛苦，那就是从神而来的爱，全然舍己的爱。如果不了解这样的爱，我们就很难真正的理解救恩。主耶稣接下来的话题就直接的转向爱，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如果让一个人忍受屈辱，不实行报复，其实就很不容易了。谁想到主耶稣竟然要他的门徒去爱仇敌，并且要为他们祷告。主耶稣这里引用的话并不是完全出自律法，律法的确说要爱你的邻舍，但是并没有说要恨你的仇敌。然而恨仇敌不仅仅是人自然的一种情绪，也是当时犹太社会被普遍接受的一个概念。在传统的犹太法典 Mishnah 中其实可以找到一些依据。主耶稣关于爱仇敌的教导的确是颠覆性的，而且对门徒来说仇敌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着福音的缘故，他们不仅需要面对人的羞辱、逼迫、伤害，还要面对属灵的征战、魔鬼的试探和攻击。但是这里面主耶稣并不是指的那些空中掌权的魔鬼，而是在指地上的人，是那些和他们相处并且对他们心怀仇恨、肆意要加害他们的人。门徒们或许能够不记恨与他们为仇的人，甚至可以帮助他们，就像律法中所要求的那样，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迷失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的人的驴压在众多之下，不可走开，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众多。但这毕竟只是善意，并不是爱。我们还注意到主耶稣把爱仇敌和祷告联系在一起，说明这爱不是一种个人的情感，而是天父上帝的旨意，是对救赎恩典的呼应。所以他接着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主让我们看到爱仇敌这件事情是门徒们以神儿子的身份所做的事情。只有在这个高度，我们才能够看到神恩典的广阔，才能够真正明白这爱的意义。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曾经和我们心目当中仇敌是一样的，在神的眼里面都是不折不扣的罪人，是抵挡神与神为敌的。 罗马书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曾经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正是神这样奇妙的爱，把我们从神的仇敌变成了神的儿女。我记得有一个传说达芬奇在画最后晚餐的时候，为了画出他心目当中的那个犹大的形象，他很自然地想到自己心目当中的一个人，是他最痛恨的那个人。所以在他画犹大的时候，就把他的形象当作犹大来画。他当时的心里面其实是很得意的。之后呢，他准备画耶稣，可是他怎么也画不出来，因为他没有办法能够呈现出来耶稣基督的完美。他心里面非常的不安。到了晚上，他想到主耶稣的爱，久久无法入睡。后来有一个感动促使他干脆就起来，他走到画室里面，在那个画板面前把他那个仇敌的形象仔仔细细的涂掉。就在那一时刻，一个非常清晰的面容浮现在他的眼前，那个形象充满了慈爱、宽容、怜悯当中带着忧伤，那正是他所寻觅的主的形象。是圣灵把主的爱浇灌在他的身上，把基督的样式显明在他的面前。主耶稣要把他最宝贵的东西赐给神的儿女，那就是神的爱。有了这样的爱，不仅可以把神的恩典带给别人，也可以让我们自己真正的得到释放。南非总统曼德拉曾经在监狱里面被关了27年，受尽了屈辱。那么这位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在73岁的时候当选了南非共和国的总统。就在他就职的那一天，他特别邀请了3个曾经在监狱里面虐待过他的看守，在曼德拉致辞的时候还特意的向这几名看守致意。在场的人都非常的惊讶。曼德拉说，当我走出牢房，跨出监狱的大门时，我已经非常清楚，如果不能把悲痛和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仍然在狱中。在主耶稣的教导当中，我们看到有3个递进的层次。第一层呢，是不与恶人作对，不以怨报怨，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人的理性和情感。第二层是爱仇敌，以德报怨，以爱报怨，这已经是人的本性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了。这爱必须从神而来。而这第三个层次，我们已经无法期许了。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的天，主耶稣一定知道没有人可以像天父那样的完全。他这样的要求简直就是要人追逐一个永远达不到的目标。显然主耶稣有他的用意，他要让门徒们明白， 他们的生命当中带着神的印记，他们是神的儿女，追求像天父一样的完全，其实也并不是一个虚无缥缈无法实践的事情。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门徒们，他自己就是天父上帝在地上的彰显。所以主耶稣实际上是要求门徒们要竭尽全力地效法他自己，因为他在地上的作为已经显明了天父上帝的完全。当然我们在智慧和能力上绝不可能像神，但我们在爱心和圣洁等方面我们是可以学习效仿的。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面，儿女可以从父母那里学到爱，父母怎么样爱他们，他们也会学着去爱别人，这就是做儿女特别的福分。使徒保罗曾经嘱咐过亚细亚的教会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比喻，基督徒应当效法神，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基督徒也可以效法神，因为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主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学习爱是效法神最重要的一步。神的儿女不只要在爱心上效法神，在圣洁上也要效法他。使徒彼得告诉我们，那照你们的祭司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要追求身子上的圣洁。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从神而来，住在你们的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要追求在言语上的圣洁，要谨慎自己的话语。雅各书警告我们，话语可能造成的伤害，在雅各书第三章第六节，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神是要我们用舌头来赞美感恩，使人和睦的。另外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追求心灵上的圣洁。圣经说，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主耶稣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保守内心的良善对基督徒极为重要。圣经还说，神就是光，神的儿女应该过光明的生活。光明和黑暗无法相通，神的儿女自然不能和世俗的罪恶同流合污。不仅如此，神的儿女更要活出光明来，使光明结出果子。以弗所说告诉我们，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既然是果子，就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出来的东西，它一定是我们生命里面产生的果效。这果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可能是很小很小的一点点。我们也可能随时都会发现我们身上其实不够善良，不够公义，也不够诚实。主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是世上的光，既然基督徒已经是光了，自然就不需要再透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成为光。神已经把光的属性赐给了我们，只是我们很难把它活出来。不管我们身上的光明所结的果子是大是小，是多是少，都是神所喜悦的，因为那是从神而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从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耶稣的教导不是基于世间的伦理道德，他要把我们带入一个全新的生命状态。我们接受了基督的救恩，不是接受一种新的思想、新的理念，而是接受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全然的改变，成为基督里新造的人。这就是我们说的重生。所有在基督里重生的生命，神看基督的完全就是他们的完全。这实在是太美了，我们感谢神。现在我们用一个小故事作为今天分享的结束。有一个传道人在夜里面探访回来，在一条漆黑的小巷里面被打劫，两名劫匪呢要传道人交出所有身上的钱，传道人就把钱包拿出来给他们，劫匪就放他走了。传道人一边走一边庆幸自己身上口袋里面还有100块钱没有被抢走，可是他越走越不平安，他确实骗了那两个人。有一种力量一直催促他回去，他感到那是圣灵的催促，他便顺服，他就转回身去，回到刚才被抢的地方。果然那两个抢匪还没有离开，他就仗着胆子过去，对他们说，我身上还有100块钱也给你们吧，我想你们比我更需要他。那劫匪非常的惊讶，没想到一个被他们伤害的人会如此同情和怜悯他们。这时候传道人就解释，他说，不是我要这样做，而是神怜悯你们。于是呢，他就对这两个人讲耶稣怎么样怜悯罪人，并且为罪人去死。最终这两个劫匪就悔改相信了耶稣。正是耶稣基督那种以德报怨的爱在这位传道人身上展现出来，才使得这两个劫匪蒙恩得救。神怜悯我们这些罪人，他也要我们这些被怜悯的人学会怜悯别人，进而使更多的人能够逃避那将来的审判。就如雅各书所说的，怜悯胜过审判。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常常以为公平和公义是最重要的价值，以德报德，以怨报怨是我们为人处事的原则，但你却带我们从天国的视野看到，原来有比这更高更美的价值，那就是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怜悯。这种以德报怨式的爱看似那样的软弱，可它的力量却能够胜过公义的审判。你要我们学习神的爱，因为你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感谢主，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现。主啊，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